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是关注听众朋友你的婚姻家庭，我们也关心弟兄姊妹的属灵光景。希望你能够借助我们的节目，还有良友电台播出去的不同的节目呢，希望你的灵命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那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但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2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热线电话的时间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非常感谢神，非常忙碌的工作之外呢，廖医生他要花时间来到我们电台，跟我素琴在这里一起来听有精神这一方面困惑的弟兄姊妹的电话。那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难处，或者是你的家人也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安徽的赵姊妹在线上了。喂，赵姊妹，你好吗？
赵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是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
哦，我想问周师母，我的一个有精神分裂症，我的媳妇非孕了，她就在这个精神分裂症这个阶段的时候非孕里。
嗯，
我的媳妇一直不想要这个小孩，心里一直都放在心里，像一场心病一样，搞得人都很瘦，又黄又瘦的，也不好的死，天天就跟我讲想把小孩子弄掉，怕有病什么的。
是是。那赵姊妹啊，很高兴今天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所以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呢，廖医生可以帮助你。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赵姊妹，儿子跟媳妇儿结婚多长时间了？
他们结婚10来年了，大的都8岁了，小的都6、7岁了。
哦，所以他们已经怀孕，就是有已经有两个孩子，是第三胎吗？
嗯。
哦。
儿子以前也没有，他就去找了房子，就一直就好像一粒一粒的，不知道怎么搞的，他还不承认他有病，现在不
是
在医院的嘛，马上就2个月了，还没回来。
你说儿子在医院是吗？好，所以呢，也就是说，你儿子以前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最近才有，而最近呢，你的媳妇儿怀孕之后呢，她就担心，因为丈夫有精神分裂症了，所以她担心第三个孩子，现在正在怀的这个孩子会不会也有病，对不对？
对呀。
好，那我让赵医生，精神科医生赵医生跟你说哈。
好，赵姊妹，很高兴你的问题都是我们
你好，
都是很多人有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精神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是不是会遗传？会不会有父亲母亲遗传给下一代的孩子？这个都是负责的问题，因为我们现代的医学了解，精神分裂症都是一个多种类病因原因才诱发出来的精神病，所以精神分裂症不是单一个原因来诱发的，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比方说有遗传，有压力，有可能喝酒，脑部有一些病变，有一些受伤的情况，很多原因 炸起来才会出现正常分裂症的。
哦，所以这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他的儿子以前没有，现在有，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在当中，所以才造成这个精神分裂症。
对，但是大部分的个案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都不容易找到一个特别的原因。
嗯，
就是说这个病很奇怪，很多人有这个正常分裂症都找不出一个肯定的病发的原因。但是我们了解，如果一个人如果他有精神分裂症之后，将来如果药物停止停药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不睡眠不够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复发了。但是为什么有这个病出来了，这个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
是
遗传啊。现在如果叫姊妹你的儿子有这个病精神分裂出来的话，一般来讲我们都相信有一点点有小部分的机会会遗传给子女。但是这个遗传的机会都是比较低的。比方说我们如果用一个数字来估计的话，就是大概10%，
也就是十分之一的可能，
十分之一的可能，他的病人的子女将来他们十几岁成年的时候有机会会出现同一个病精神分裂症，大概是十分之一。
是
啊，如果数值来讲，就是如果有10个孩子，就应该有一个，大概有一个会将来有这个病，
是，
所以机会都是比较低的。所以现代的医生专科看见这个病，我们都不反对生孩子的，
就是。
我们都是姊妹人，都想着说，教会都说神机的不能弄掉，弄掉会犯罪，我们一直都不敢弄掉，媳妇就是不想要。
对，因为我们一般都鼓励，如果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有婚姻，有配偶，如果希望计划生孩子，我们都会鼓励的。
是
哈，就算如果是女方。是母亲有这个病，我们都有一些很安全的药可以怀孕的时候都服用的。所以现代我们都一般都支持，如果患者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愿望生孩子，我们都是鼓励的。所以一般都不会建议打掉孩子，这个绝对不是正常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不需要把孩子打掉，对不对？
对，因为遗传的机会是比较低的。
对，
比方说如果就算母亲父亲两个都没有精神分裂症，将来的孩子都有机会有这个病，
有可能将来孩子也会，
将来都有。因为大概我们讲就是1%的机会，
是
就算父亲母亲没有这个病，都有机会孩子将来成年的时候有这个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的基因在我们的体内。
是
因为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的因素每个人都有一点点，
是
所以无论你这个人有没有病，都有机会将来的孩子都有这个病。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就一般都不会反对生孩子。
是
如果病情是控制的好，家庭的环境是稳定的话，我们就支持患者有计划的生孩子，
把孩子生下来。
对，
那个我想问一下赵姊妹，这个媳妇儿怀孕多久了？
马上就快5个月了。
哦，5个月，所以她有去看医生吗？
她去看医生嘛，医生就是说不让她要，对，就是讲怕有遗传，都跟她讲。
他看的是
圣诞节时候在教会表演跳舞时候，那时候怀的孕嘛，就想身体的不会的。
那赵姊妹啊，刚才廖医生解释的非常清楚，你听见了吧？
我听见了。
对对，你的媳妇儿她也信主吗？
还刚信，他是他们娘家那边人都不信神，他们一讲都反对他，叫他药，讲有可能会得有遗传，他等俺有病的时候会给你拿，可能管药嘛，就是。
所以现在你听到廖医生这样说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你的媳妇儿，这个呢是十分之一的可能性，所以是非常低。所以呢，而且现在她怀孕五个月了，对不对？
嗯。
那我觉得真的是像廖医生说的，要鼓励让她不要堕胎。还有一个我刚才听到的很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就算是爸爸妈妈没有精神分裂症，将来他们的孩子也有可能会患上精神分裂症。明白吗？
对呀、啊，我们都没有精神分裂症，我儿子怎么有呢？就是、
对，你说的对，这就是刚才廖医生所说的。这个患精神分裂症背后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当中，所以我反而是鼓励，就是刚才你跟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话，你的媳妇儿她有没有听到啊？
没有，
她没有，她不在，就是她不在这里，是不是？
嗯，她不在，她在厨房里嘞。
哦，好可惜啊！要不要让他跟这个廖医生谈两句啊？因为你刚才说
他
非常担心嘛，对，他担心些什么？那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就可以给他一些解释，好不好？
好，
嗯嗯，
对，小亮，
对，你让他听，对，
你去廖医生，廖医生好。
哎，你好啊，你是赵姊妹的媳妇儿，对不对？
啊，是的
啊，太好了。精神呢，今天呢我们空中辅导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刚才你的婆婆呢，她很关心你，她说你担心孩子肚子里面的孩子会有精神分裂症，是不是
啊？
那你就直接问问廖医生吧，你的担心的情况。你担心些什么你就直接问好不好？
哦，
你害怕肚子里面的孩子也会有遗传吗？
嗯，是的
啊。
嗯，好好，姊妹，我跟你解释，就是两个已经出生的孩子跟肚子里面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他们的智慧都是一样的，都是同样。都有一点点比较低的机会，跟父亲一样有这个病，但是机会是比较低，就是刚才讲大概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就算父亲母亲，就算你的丈夫没有这个病，将来的孩子也是有一定的机会有这个病，但是可能发生的机会率比较低一点。
嗯，
所以就是这个分辨。现在我们按照统计的数字就是大概十分之一，所以这个数字怎么低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鼓励将孩子生出来，因为如果是环境可以，患者的情况是稳定，家庭里面的经济能力都是足够的话，就没有什么原因要担心太多。因为刚才讲就是精神分裂症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加起来才会出现有这个病，所以我鼓励姊妹，就是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将来未来还有另外一个的时候，你的最重要跟丈夫一同好好的照顾这三个孩子，避免他们有机会有喝酒啊、吸毒啊、头部受伤啊，尽量减少他们很多情绪的问题，不要让他们很多的压力，不要对他们有很多精神的伤害，
对，
将来他们有这个病的机会就自然减少了，
减少。嗯，听到清楚吗？
嗯，
明白了哈。所以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现在孩子在你的肚子里面差不多五个多月，那你的心情呢会影响肚子里面的孩子。我们常常说胎教，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把这个忧虑放下来，不要担心十分之一的可能性，那所以你不要往那个负面的地方去想， 你要乐观，而且刚刚你的婆婆也说你刚信耶稣，你要为肚子里面的孩子祷告，让神看顾他，保守他，我们也为他祷告，好不好？
嗯，另外就是比方用其他的病来比较，比方说糖尿病、血压高等等，都有一点点遗传的因素。
嗯，
啊，但是我们不会因为父亲、母亲有糖尿病、有血压高，我们就不要这个孩子。
对，
同样的道理，因为都是将来的事，机会不是很高，因为还有很多因素啊，才决定有没有这个病。一般来讲都很低啊，大概十分之一。
嗯，
啊，另外就是两个已经出生的孩子都是机会有一点点，但是都是很低，所以我们来讲三个孩子的机会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应该对最小的有一个有一点不公平的对待。
对，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鼓励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也这样建议你，好不好？
哦，
嗯，不用担心，不要担心，因为担心的话你自己心情不好，肚子里面的孩子的心情也不好，知道吗？
知道了。
嗯，圣经里面也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一定要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来迎接每一天。那刚才医生也说了，一个人患精神分裂症呢，是因为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压力，所以作为妻子的你也是尽量的不要给丈夫压力，而你们夫妻呢也要好好的来教育这三个孩子，让孩子不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压力，好吗？
哦，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讲到这哈。这是安徽赵姊妹跟她的媳妇儿的电话，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借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可以帮助她的媳妇儿，让她的心不要再忧虑，能够安心的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7分钟。今天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南的田弟兄又在线上了，喂，田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赵子墨。
哎，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田弟兄你好。
嗯，是，田弟兄请说。
是半夜深吗？
是，你说吧，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
我带病，我带病20多年了，都是经常的敲着病。
嗯，
效果不是很理想。
哦，田弟兄，你说你患精神分裂症20多年吗？
是的是的。
嗯，好，但是你说效果不是太理想，是不是你吃药以后那个效果不好啊？
那反正调的不是很这个，不是很行，不是系统的调的吧？
你这20年，你有好好的吃药吗？
开药，那一回在洛阳，瞧看病，开药没有吃着不吃嘞。
哦，在洛阳看病，医生给你了药，你吃一吃就不吃了，对不对？
对对对。
为什么不吃啊？
俺父亲嫌那个效果不好。
是你爸爸觉得效果不好啊？
嗯，
哦，爸爸觉得你吃这个药对你没什么效果，对不对？
效果不是很好，不是很好。
哦哦，所以就叫你不要吃了。
嗯，是的。
哦哦，所以就这样一拖就是20年吗？
其中还不断的看病了。
嗯，也就是说一直在看医生，不断的找一些不同的医生吗？
是的。
哦哦哦， 那你现在最近看的医生是精神科医生吗？
现在看的不是精神科医生。
那你看的是什么医生啊？
看的是他看的是惊吓的病。
是什么什么医生？
惊吓。
惊吓。
嗯。
那是看什么科啊？
他不是科，他是农村的那个一个医生。
哎呀，就是在农村里面也不是什么科的医生，就是看惊吓这一方面的。
是的。
看了之后效果呢？
效果不效果不好。
哦。那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那个我痤呆病是那个这个结大便给你一路结不出来。
就是说你有便秘对不对？
不是便秘，是给你一路给你在一起结不出来。人家一走了，我都能接住嘞。
在什么样的情况？
控制不住。
啊，你说你的便是控制不住的？
我跟你一起接大便，接不住嘞，人家走了。我接大便接出来了，接出来了。
明白了，就是说有人的时候你解不出来，不能大便，但是没有人的时候你就能够大便，对不对？
是的。
哦，所以你今天想问廖医生，问他什么事情啊？因为精神科医生在这里嘛。
我想问廖医生，这是啥病？
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好。
田弟兄，你现在有没有吃药啊？有没有药物的治疗啊？精神病的药有没有啊？
这几年还经常吃啊。
还在吃吗？
去年我还正吃这个精神病的药嘞。
今年有没有吃？
今年从那上精神病医专科的，吃那一点药。
所以今年也有吃吗？
啊？
今年有吃精神病的药是不是？
吃了一点儿，吃没多少。
哦，也就是说不是定时的，吃了一点点。
因为便秘都是一个生理的问题啊，都是肠道有足够的运动，有活动，才可以将每天的大便可以排出来。有几个原因可能导致田地颂跟很多听众朋友有精神分裂症，可能有其他的病，忧郁症都有同样的经验，就是大便出现问题，有便秘的问题。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精神紧张很紧张，肠道就动得比较慢啊。第二就是睡觉睡得不好，就比较容易有便秘。第三就是有一些药物，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药，另外有一些抗忧郁的药，都有一个机会导致肠道的活动慢一点。慢一点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可能出现便秘的情况。所以这个如果药物的原因，就一定要告诉你的医生，看看是不是某一种药会容易导致致使有便秘的情况。大部分我们都很容易处理，就是喝多一点水吃多一点蔬果啊、蔬菜呀、 水果等等，都已经足够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紧张，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就尽量找一个好的习惯，在同一个时间一有一点变异有感觉的时候就上厕所，就避免越来越严重的便秘问题。
是是，所以听他这样说的时候，廖医生是不是不建议他去找农村的就是一般的医生，因为他的爸爸给他看的是受精的医生？
一般大部分的国家啊，就是很多的地方都是需要精神科专科的医生才有这个经验处方精神分裂症的药。
对，
所以最好就是找到有关的医生，
对，
专科去看病就最好了。
是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对症下药才能够治疗。
为你我被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身心承受着无比剧痛的主耶稣，他竟然对那被判定为该死、无可救药、被完全唾弃的罪犯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不放弃任何一个罪人，他更能赦免一切我们以为无法被赦免的罪孽和过去。
让我们来到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脚前，呼求救主怜悯，拯救我们。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在三月底的时候呢，有受难节跟复活节，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呢，也让我们属主的儿女都能够花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去思想耶稣的爱。那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安徽的蒋弟兄又在线上了。喂，蒋弟兄你好吗？
哎，周松你好，我是蒋弟兄。
哎，你好啊，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你好。
蒋弟兄你好。
嗯，蒋弟兄请说。
我就是93年就是生病，我医生说是精神分裂症。
嗯，
然后我就开始用药。
是，
然后中途自己就是尝试停药，但是都没有成功，有一两次复发，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吃药到现在。
Oh.
现在呢，就是一天吃两克那个地贝酮丰产片，一天吃两克，
是
那个一毫克一片的。
嗯嗯。
现在就感觉我吃这个药，然后就是头脑七荤八素的，我要和别人话语上交流呢，就是反应不过来。
嗯。
反应慢，反应迟钝，拿东方西的。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药物副作用导致的，还是疾病导致的。
哦。好，那蒋弟兄，我想问一下，你当初93年患这个病是多大？
那时候我只有20岁左右。
二十岁左右。
嗯。
20几岁，你知道吗？
虚岁21岁，周岁19。
哦，当时只有20岁，对不对？
嗯。
嗯嗯，那你现在多大年纪啊？
我现在40多了，46岁了。
所以患这个病已经20多年了，对吗？
对。
好，廖医生会跟你说。
蒋先生，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们鼓励就是患者自己都主动明白了解自己的情况，所以需要才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健康，脑部的健康。
嗯。
之前如果已经有复发。一次、两次、三次都好，这个就是一个对未来就可以估计，就是将来还有 再一次两次的服法。现在最好的防止服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药物的治疗，尽量如果医生可以有经验，按照你的情况就是用最低剂量的药，让你达到最好的保护，最好的预防再一次复发的机会，这个就最好了。因为为什么要防止再一次复发呢？每一次复发都会让一个患者的脑部再一次有一点伤害，脑细胞又有破坏的多一点，对能力、记忆力、集中力等等都再一次有一点伤害破坏。所以我们现代的医疗就是尽办法防止再一次复发，因为已经有20年的病情，有两次的复发，将来有第三次、第四次的复发的机会还是有的，不可以排除还有复发的机会，所以现在一定要继续药物治疗。但是刚才讲就是尽量医生用一个最低最低的剂量来给你就最好了，
是
因为药物的剂量越低，副作用的机会就越低了。刚才听到蒋弟兄的谈话好像很正常，
是
很快，完全没有什么迟钝，说话也很清楚，速度也很正常，所以按照听你讲话的情况应该没有我们担心的药物导致的副作用出现，但是要一定要明白就是妊娠分裂症这个病就一定对脑部有一点点的影响，所以每一个患者都有一些感觉，有不同程度的思想上、记忆力、集中力度跟从前可能差一点点，有一些人会差多一点。
是，
如果复发的多、复发的频密，情况就更加严重。
是是。
所以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尽量就是鼓励患者，如果已经有复发出现过一次两次，我们都不会鼓励停药的。
是。
但是尽量用最低的分量。如果低分量就没有副作用。好了，
蒋弟兄，对对，蒋弟兄，你听到廖医生这样的解释，你明白吗？
啊，我听到了。
是，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你的表达都很好，但是呢，廖医生刚才说你曾经复发过两次，所以呢，尽量的不要停止药物，担心复发第三次。那我想在这里呢再问一下廖医生，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复发的话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每一次妊娠分裂症的复发都是脑部的分泌有一个失调，有一个混乱，分泌混乱的时候就会刺激脑部出现很多有害的分泌，影响脑部脑细胞，有一些脑细胞如果破坏就没办法可以复原。另外就是脑细胞跟脑细胞有很多连接的一个情况，就如果复发的多的时候就会很多的脑细胞就已经消失，已经不健康。
是，
所以这个我们很需要就避免脑部常常有复发的情况，因为如果复发的多，将来年纪大的时候就容易有脑部退化的情况，好像老人痴呆症等等等。但是很多年轻的患者如果复发的多的时候，脑部已经出现退化的情况，所以鼓励弟兄、蒋弟兄跟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妊娠分裂症已经复发超过一次两次，我们都不希望再有第三次、第四次。
对，
这个很重要的原则一定要明白。
所以不想再复发的话，就一定要吃药。就算是今天你一直吃药，你的情况各方面都好的时候呢，也尽量的请医生帮你调药，调的最低的分量，但是不可以停药。
对，刚才听蒋弟兄讲，你的药物都是两毫克， 然后可还有一点点空间，你可以跟医生讨论可不可以减少到一毫克，这个也是可以尝试的。
是是，咱弟兄明白了吗？
好，我知道，就是说不可以停药是吧？
对对，不要停药，因为刚才医生也说了，你的药的分量可以再调，但是呢这个呢要跟医生商量，明白吗？
好，
我鼓励就是现在都不要想去想什么时候停，
对，
起码我讲就是起码60岁年纪很大，那个时候比复发的情况一般小一点，那个时候再想也是比较合理的。
是，一直到60岁之前呢都不要再想停药的这个问题。那我为什么刚才中途我问廖医生这个复发会对脑子的影响造成什么后果，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知道，那刚才廖医生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复发一次对我们的脑子的受伤会那个损害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鼓励你不要停药好吗？
好的，谢谢。
不用客气，我们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接到你的电话，蒋弟兄有问题的时候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安徽蒋弟兄的电话。
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说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箴言书23:22，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3月14日下午3:30到4:30，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鼓励听众朋友能够踊跃的参与背圣经的活动，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的空中辅导热线直播的时间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北的狮子妹又在线上了，喂，狮子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廖医生，你好。
啊，你好，
四姊妹，你好，
是，
你好，
你好，请说。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和通过咱们这个电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患有抑郁症或者是精神疾病的一些朋友，就是我想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意见，你看可以吗？
你说说看吧。
就是我总结了大概有8条的建议，那第一条呢，就是要对上帝有信心啊，那么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读圣经，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呢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血液，在我们的里面流淌。因为圣经上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所以我觉得神的话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力量的。
对，
这是第一条建议。那么第二条建议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宝贝真理，不要宝贝感觉。因为这个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是抑郁焦虑症的一些朋友们，我觉得他们那种焦虑或者是恐惧害怕的那种感觉上来的时候，往往这样的感觉不是真实的，是一种错误性的。所以当这样的感觉上来的时候，你不要和他过招，就像我们两个人就是比武一样，你不要接他这个招，你不要顺着他的这个思路往下想，我们要赶紧转换自己的思维。 比如说可以去散步呀，或者是可以给家人朋友打个电话，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思维给干涉掉。
嗯，
就不要顺着这个思维往下去想。
嗯，
因为你越往下去想，就像一个死结一样，越缠越紧，你就不容易从里面跳出来了。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宝贝真理，就是这样的感觉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温暖的，就像父亲的爱或者是母亲的爱一样，是很温暖，让人感觉到很舒服。那这样的感觉是肯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宝贝真理，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就是斥责这样的感觉，不要我们被这样的感觉被辖制。
是。
嗯，那么第三条呢，就是我说的，也是不是我说，是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嘛，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是。
那么怎么样常常喜乐呢？就是要读神的话。我记得在以赛亚书45:2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路，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所以我想神既然允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临到，那我也相信他有他的美意在里面。
嗯，
神既然在我们的前面行，那他说的修平这个崎岖之路，那么在英文中是 level， 那么 level 有这个就像水平面一样的啊，把这个崎岖之路修得特别的平。
嗯，
所以我觉得有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喜乐的源泉。
嗯，
这是常常喜乐。那么第四条呢，就是多和这个精神健康的人在一起相处，就是说到外部的环境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就说你和精神健康的人和喜乐的人在一起时间多了，那你的行为啊思维方式也会被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染，那你会慢慢的变得健康喜乐起来。最好就是说一些主内的肢体啊姊妹啊，这样的话会更好。
嗯，
这是第四条。那第五条呢，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就是患有这些精神疾病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他们的兴趣和爱特别单一，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运动啊，打球啊，或者听听音乐啊。比如说像咱们主内的一些音乐，像这个奇异恩典，还有这个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啊，每一天都是主的恩典。你可以听那种纯音乐的，比如说小提琴的伴奏啊，或者是钢琴曲啊，这些曲子都特别的缓慢舒缓，非常的优美，那么对缓解这样的精神的紧张会有一定的帮助。那第六条呢，就是要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和睡眠。就是那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最少保持一个8小时的睡眠，那最好在9到10个小时。这是第六条。那第七条呢，就是在饮食上一定是清淡，比如可以多家里要多备一些香蕉呀、黄瓜还有橘子，这样就是有香味的一些东西。就如果你的情绪那会儿上来的时候，你可以吃一根香蕉或者是一根黄瓜啊，那种淡淡的那种香味能够缓解你当时精神上的那种痛苦。或者是到草坪上，尤其是刚割过的草坪散发出来的那种清香对你的情绪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是
我看一下还有吗？好像没有了，就是这。
你讲了七个，
希望能够
对七个建议
吧。
好，这是你自己对这个患抑郁症的人的治疗的一个建议吗？
对对对，就是我的一个总结，我不知道就是
好
是否正确，也请廖医生点评一下。
对，我们要请教廖医生了。
很高兴四姊妹的建议。你的一些方法，只是可以讲，就是不一定是有精神问题、压力问题的人的建议，应该每一个人都想一想。很多我们生活上面，比方说睡眠啊、运动啊、我们的爱好啊、朋友啊，我们怎么样去常常让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成为一个帮助，让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如果没有好的睡眠，没有好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运动，没有朋友，没有家人的关心，什么人都容易会出现问题。
对，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基本需要明白的一些方法。有一点就是我希望有一些人都很多时候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我们 如果真的有情绪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就找到帮助呢？这个很多时候都可以，但是有一些时候，如果是真的是脑部出现问题，比方说一些病，好像脑退化、精神分裂，只是如果有一个很强的生理的问题，生理转变的一个因素，有一个病出现的时候，就不一定可以单靠圣经的说话就可以将这个病完全医得好了。
对对对，这是必须要
知道的。所以感觉很多时候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个患者都是很明显、很真实的。
对，
不是他想出来，不是他骗出来的，有时候是很真实，但是其他人、身边的人都没办法明白他们为什么怎么担忧啊，为什么这么紧张。所以每个人情况都有一些个人的因素。
对，
有些时候如果是严重的时候，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心理咨询、心理专家、医生去帮他诊断医治。
对
啊，就是这个要留意了。
对，我也觉得真的是要留意。有些人，当然师姊妹你给我们的建议是非常好，普罗大众呢，我们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乐观积极的去面对，调节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规律的生活。那这样的时候呢，就可能避免很多忧郁的情况。但是呢，的确今天这个社会呢，很多问题出现的时候，有一些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真的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说你读经、你祷告，你的病就能好，一定要找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对症下药治疗。而且我们也要去接纳这样的人。教会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主内的家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对不对？我今天可能真的是很好，我比你刚强，有的人可能很软弱。那他一患了这样的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接纳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呢就要想，我们无论对方如何，我们都要接纳，用药物，用神的爱去陪伴他们，让他们能够慢慢的康复过来，这才是最宝贵的。 对吧？
对对对，其实我刚才说的师母也是对一些就是比较轻度一点的一些建议吧。当然我最后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说上，就是关于吃药看医生的。
对对，
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一点非常重要，该看医生的时候一定看医生。
对，
这一点确实是很重要。
是的，而且呢，我常常觉得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真的是要接纳这些真正在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不接纳，因为我们常常的批评，跟这种有戴这个眼镜、戴色眼镜去看他们的缘故，他们常常遮盖自己的疾病，不敢告诉别人，也在教会里面也不敢跟任何人去分担他们的痛苦。我觉得这个就太可惜了，对吧？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主里就是一家人，
对
所以这样相互的帮持是非常必须的，非常有必要的。
对对对，很好啊！今天你来电话跟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也希望你的分享能够激励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但是有病的患者呢，也一定要好好的看医生，继续为有需要的人祷告守望，好吗？
好的，周师母，谢谢你，
不客气，
谢谢医生。
好，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有爱，有爱，你和我之间没有间隔，有爱，有爱，相隔千里却如同近邻。
不做害羞的事，爱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再害怕。
空中辅导，和你一起活在爱中，行在爱里。做个有爱的人，
力量让我们学会坚强，不张扬，但是明白这是力量。
能够把神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这是神所喜悦的。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去关心周围有需要的主内家人。好，浙江的汪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汪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廖医生你好。
王姐妹你好。
是，请说吧。
你好。
嗯
嗯，其实我也是个忧郁症患者。
嗯，
然后我就是从我现在今年是46岁，我三十岁开始得了这个病，然后我就去看医生，我没看多久，然后就信主了嘛。
嗯，
所以这么多年我对主一点都没有上进心，而且、一点都不懂，也不看圣经，然后好了嘛，就是又去出去打工啊，跟外邦人一模一样的，没什么主的荣耀给他荣耀出去。虽然就是后面反反复复这个病，我没吃过长时间药，我就自己停了，然后就每天这么上班，也是这么上，但前个几年也发作过，但是我没去看，我只是在主面前祷告了，然后后面又好了，又去上班了，然后就这么一直反反复复的，做礼拜又没时间，又不去，反正就不上心，这个病一直在我身上都没断根。
嗯，
再然后去年就是前年了，算前年我丈夫他一场大病，然后就是过世了嘛，不在嘛。
嗯、
然后其实我去年打过电话，前年吧，我打过电话，空中辅导打过你，跟你谈过，就是那时候我就是讲一些圣经的问题，然后信仰的问题。
嗯，
然后现在我就是，廖医生在，我就问一下。我现在情况要不要继续吃药，然后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哈。
是，
你说药停了吗？睡觉也是睡得着的，然后前段时间睡不着，晚上我就圣灵感动，有些时候看圣经啊，然后就11点钟开始，我每天睡得很晚，看到2点多，然后在我说反正睡不着也这么睡，然后一直主都保守我，也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去干活啊，都有精神的。
嗯，
都感谢主，然后就是一直很亏欠主嘛。在我就从去年12月份开始，我以前的工作都是跟那些男的做保险嘛，跟他们打交道的。
是。
然后就主一直不喜悦，我一直做那个工作，心里一直都压抑很重，不开心，然后一直脑子里那个知识都灌不进去，就是不懂嘛。在我就。不想做这个工作，然后我就为了、那个弟兄也是信主的，他介绍我去的，然后就为了他的面子，给他面子嘛，
是，
然后我就去了，本来我是做一个月，他叫我3个月做下来，后面我就不去了，然后我就从那时候开始，我真的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不行了，我说这样子下去真的我一点都不懂，然后什么叫圣灵感动都不懂，我这个因为我这个毛病，这个里面的想法很多的，不知道什么哪个是主叫我感动去做的，我都不知道。然后现在嘛，就是前段时间还好吧，但我一直都是以为魔鬼在我身上了，这个不是，好像不是自己得了什么病，好像是魔鬼在我身上一样的。
嗯，
每次都是自己这么感觉。
是是。
然后吃了药也是这么灌进。
嗯，
反正迷迷糊糊的，没有主帮助我，就是迷迷糊糊的，反正又想睡。然后我现在我不吃药了，我停掉一段时间了。然后那段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段时间也回家就是跟人家吃饭喝酒了，回家就睡。然后后面又有段时间我真心到主的面前，我说我真的要去跟主好好的悔改认罪了。
嗯，
这样不行。
嗯，
所以在我就从12月份开始我就。好好的到主面前，他们那些我都不跟他们打交道了。
嗯，
我人家叫我去，我说我不去了，我现在信主了，我不能做这些事情了。我说不能喝酒，不能跟你们在一起唱歌、卡拉 OK， 天天泡在那里了，主不喜欢。我跟他说耶稣不喜欢的。但现在很多人电话打来加我微信，我都不加他们。我把他们那些微信都删了，因为
好的，你汪姊妹呀、
啊，
汪姊妹、我想因为今天是直播，再加上廖医生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应该针对你的这个忧郁症的问题，让廖医生给你一些解答，好吗？
好的，
嗯嗯
嗯。 黄姐妹，我想问你你的情绪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啊？能不能够感觉开心啊，快乐？
就是我有些时候，就是挺快乐的；有些时候很忧愁，不知道忧愁什么。就现在这段时间，我就感觉，哎呀，主什么，什么都不高兴了。我都好像这样，对圣经也不明白嘛，对主什么都不明白，就好像觉得，哎呀，这样做也主也不喜欢吗？好像心里很压抑一样的。早上起来，哎呀，就起不来。就是跟主赖床，哎呀，这主又不高兴了，跟反正都是现在都想着主，什么都不高兴，然后就是那种压抑，然后有些时候就是跟正常人一样的讲话，每天那个打交道，现在这段时间这几天也还可以，前段时间那段时间也还可以，就是一直主，我感觉主圣灵在我里面啊，我就一直祷告就哭。祷告就哭嘛，
嗯，好，
祷告主嘛，
好的，好的，因为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了，我让廖医生说吧。
嗯，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忧郁症都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啊啊，另外一个我们要了解就是有一些患者的情况是比较严重，也有一些是比较相对轻微的啊。如果是比较轻的病，很多时候自己包括自己。外面的人家人都不太明显可以察觉很大的问题。有些时候自己就有一点容易哭有些时候比较敏感容易不开心。有一些时候睡得不太好，胃口不太好。这个就是很常见一些比较轻微的情绪病。如果我们用一些方法让自己能够开心一点，管理好我们的情绪比方说找一些朋友去谈去找一些活动做一些快乐的事情活动，都容易让自己的情绪好起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鼓励有一个平衡一个主动，有一个活跃一个能够有很多兴趣，有很多朋友，很多社交生活，有好的信仰等等，都是让我们的情绪容易好一点，就算是轻微的忧郁症都容易康复过来。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外国的研究都是证明有好的信仰，有常常上教堂去教会的人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情绪病都比较轻微一点。
对对，
就是就算有忧郁症都比较容易康复过来。
对，
用的药物治疗都比较小，
是
快一点可以康复过来。所以我鼓励黄姊妹其他的听众朋友都很重要，就要明白我们有一个正向的态度，有一个
乐观积极的面对，是吗？
对，对真理的追求，有倚靠神，这个都已经有一定的治疗的作用。
是，除了这样之外，他需不需要继续吃药呢？
如果做多一点运动，睡觉保持好一点，这个也是可以停药的，
是
不一定要吃药。轻微的忧郁症。跟精神分裂症很不同，就是我们都不一定要吃药。
是的，非常好，非常好。希望汪姊妹真的是能够照着廖医生所说的，能够好好的乐观积极的依靠神，仰望神，让神能够完全的医治。这是浙江汪姊妹的电话。那非常感恩呢，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要停止到这里。那今天这五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